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三章14节到22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欲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请坐。我先来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爱我们的 三位一体的真神，你的名何其美。我们今天有能力恩典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真的是洁净我，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是单单为着你的荣耀，造就你的教会。感谢赞美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多数的火山都是活动性的，因此日本有很多温泉，温泉有着医疗保健的功用，有益于身体健康，因此日本人非常喜欢温泉，这是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们家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去泡温泉浴。那多数的温泉旅馆都设有一个热泉，有冷泉，也有不冷不热的温水泉。极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泡热水泉，日语中用一个很形容的汉字叫汤或者热汤来表示。热水泉有很好的医疗功效，舒筋活血，消除疲劳，对慢性疾病也有治疗的功效。也有少部分人喜欢泡冷水泉，泡完热水泉以后再到冷水泉去泡一下。那么冷水可以促进血管的收缩，肌肉的收缩和使人清醒新鲜的功效。那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不冷不热的温水泉，很少有人进去泡。如果你进去泡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功效的感觉，既不能使你感到热的舒适，也不能使你感到冷的刺激和清醒。 那么主耶稣在启示录中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中，最后一封书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我们刚刚学习了主耶稣所喜爱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还有主几乎没有责备的士美拿教会，其余五个教会主耶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责备。然而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几乎都是责备，没有任何一点值得赞许的地方。不仅责备，而且主耶稣责备是，而且是主耶稣责备最为严厉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责备他们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教会原有的功用，失去了对基督的见证和忠心。我们今天要借着这封书信来看看什么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主耶稣为什么严厉责备这样的教会？老底家教会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教会的警醒是什么？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封书信，我们先简要了解一下老底家城和老底家教会的历史文化背景。老底家城是位于小亚细亚吕卡氏山谷的高地，是进入佛吕加通往东方城市的大门和必经的要道，位于小亚细亚东西的这个交通干道上。那么向西100个英里是通往当时著名的港口都市以弗所，向北6英里是希拉波利，再向北通往腓拉铁非、萨迪、推亚推拉和别加摩，往东面10英里是哥罗西城。因着老底家位于重要的交通、商业、贸易要道上，老底家成为亚细亚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拥有大量的商业、金融、银行交易中心。当地还生产交易著名的黑羊毛及毛织品，还拥有发达的医药制品，这些都使老底家渐渐成为富有的名城。概括地说，老底家引以自豪和所夸耀的有物质的富有、发达的金融银行业、驰名的黑羊毛制品、著名的医药行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底家教会。根据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第三次旅行宣道布道开始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加勒泰省的佛里加地区。当保罗完成工作后，往西经过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利到达以弗所。那么主后53年到56年，保罗在那里宣教了3年，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福音。我们知道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利是三个距离相近的都会城市。哥罗西教会、老底加教会、希拉波利教会可以说都是保罗宣教所结出的果子。保罗虽然没有直接牧养这三个教会，但从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我们知道，这三个城市的教会的牧养工作主要是保罗的同工以巴弗，他带领哥罗西教会，同时也辅助牧养老底加教会和希拉波利教会。那亚基布可能是老底加教会的传道人。我们看哥罗西书的4章12节17节告诉我们，有你们那里的人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以巴弗向你们问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站立得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的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也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这封书信。第一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圣经的十四节告诉我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主耶稣在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一开始要告诉他们，他们收到的这封书信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来自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书信的一开始再次承明他的属性，他的身份特征。原文中从五个方面来表明基督的属性和身份特征。原文中使用了四个同样的冠词好，来强调基督的属性和他的身份特征。第一个是 How Amen。 Amen 原是来自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真实的、确实的、坚定的、可靠的，我所说的、我所祷告的都是真实的。所以阿们就是说，唯有他，唯有主耶稣是那阿们的主，唯有他是那位真实的，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可靠的，是永不改变的主。就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说实实在在的，就是阿们阿们，就是要特别强调出说他说的话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一个是 Hol Malutos， 那么就是什么呢？是见证。唯有主耶稣是见证的主。主耶稣说，我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他只为真理做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就是为他福音的真理做见证。那么第三一个是 Hopistos， 就是说是信实的 faithful。 主耶稣是信实的主，唯有他是信实的主，他所说的、他所承诺的永不改变。那么最后一个叫 Hopalisnos， 就是说是真理。那么主耶稣就是真理，唯一的，他是真理的，是道路，是生命。那么主耶稣是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是宇宙万有的君王。耶稣从死里复活，从父神得到了一切的权柄，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他是教会的头，也是一切被造物的主，是君王，他统领一切，当受最高的敬拜。因此唯有主耶稣是那真实阿门的主，唯有他是信实的，唯有他是真理， 唯有他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主，唯有他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是万有的君王，当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那么唯有他是教会的元首，他要向所有的教会说话，他要向老底家的教会讲话。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主所厌恶的教会。第一个，主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不冷不热、失去功用的教会。老底家位于水源缺乏的山谷高地，老底家的水源是从北边有着著名热水泉的希拉波利引入的，也从东边有着著名冷水泉的哥罗西引入。无论是从希拉波利的热水还是哥罗西的冷水，引入老底家以后就变成了不冷不热的温水。热水泉有热的功效，冷水泉有冷的功用，可是到了老底家就变成了不冷不热的温水，就失去了原本该应有的功效。那么主耶稣借用老底家水源的状况责备他们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冷也不热是指一个教会失去了它的功用。教会是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教会若失去了做光做盐的功用，就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没有功效。那么一个教会怎么会变成了不冷不热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与世界混合了，同流合污了，教会随从世界的风俗，失去了圣洁，失去了对基督真实的见证。不冷不热就如盐失了味道，食物没有滋味，难吃甚至恶心，所以不得不吐出去。教会失去了热心，就是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就如主责备以弗所教会那样，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但如此，老底家教会他们对主的话语真理也失去了热心。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或冷表明一个教会若是能够看到自己可怜的光景，或许他还能够醒悟过来寻求神。因此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失去了对主的爱心，起初的爱，失去了对上帝的真理话语，失去了教会做光做盐的作用，失去了对主的忠心，成了与世界同流合污的教会。世界的物质的财富成了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神。那位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不再是他们的主。不仅如此，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这就是主耶稣所厌恶的教会。所以那真实阿门的主，那位信实的主、真理的主对他们说，我必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吐出去就是被永生主所遗弃，这是何等的可怕。那么第二个，老底家教会是一个追求世界财富、追求物质富有的教会，是一个自义自满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他们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老底家有着夸耀的商业贸易交易中心、金融中心，使得老底家非常的富有。比如在主后60年，罗马皇帝尼禄时期，小亚细亚一带发生大的地震，毁坏了许多的城市，也包括了老底家。当时罗马政府给予援助支持，唯有老底家他们拒绝政府的援助，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很快重建了老底家城，而且建成了豪华的希腊式建筑的城市。与世界混合的老底家教会与老底家城一样，他们追求贪恋世界的财富，发了财，非常的富有。他们拥有世界的财富，他们以老底家富有的文化氛围为自意，为自满，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他们以世界有形的物质的财富取代了上帝的祝福，自意自满是他们最大的罪。他们以为有形物质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祝福，他们似乎不再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第三一个，老底家教会是邻里贫穷瞎眼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以为世界的财富，以世界的财富为荣耀，为夸耀，他们自意自满，似乎他们什么都不缺乏了。可是主耶稣说他们是灵里面是贫穷的教会，是灵里面瞎眼的教会。他们单单以物质的财富为满足，被世界的财富充填了，蒙蔽了，占据了他们的心，致使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瞎了，使他们属灵的生命变得贫穷困苦。相反的，主耶稣在赞扬士美拿教会时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真正的富足不是物质的富足，真正的富足是灵里的富足。第四个，老底家教会是赤身露体充满罪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不仅灵里面贫穷瞎眼，而且随从世界的风俗，充满了罪恶，自意自满。他们夸耀世界的荣华，是赤身露体的教会。赤身的代表着罪的羞耻，就如当年先知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责备悖逆的以法莲时说，以法莲是一个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富足了，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其实主责备老底家教会处处充满了自意自满和虚夸的罪。那么第五一个，这是一个徒有宗教形式没有主耶稣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徒有宗教形式没有主耶稣同在的教会。物质上他们有非常的富有，或许他们有着希腊式建筑的豪华的教堂，有着基督敬拜的形式，可是他们是一个没有主耶稣同在的教会，他们已经将主拒之门外。不冷不热的教会只是趋于一个外在的宗教形式，没有实质的内容。老底家教会崇拜的是世界的富有，夸耀的是他们的经济文化，世界的以世界的富有为荣华，而不再是那位以创造万有之先之上的主为他们的主。 所以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老底家人有三个重要的值得夸耀的内容。第一个，他们有物质的富有，商业的贸易，货币金融，银行的交易中心。第二个，他们有着著名昂贵的黑羊毛和毛制品。第三个，他们生产著名的眼药、耳药和医学院。这些都是他们炫耀的，这些确实主都恨恶的、责备的。他们的富有不能解决他们属灵里的贫穷、困苦和可怜。他们的豪华有名的黑羊毛衣物不能遮盖他们里面罪的羞耻。他们生产著名的眼药不能治愈他们内在的属灵的瞎眼。主耶稣劝他们说，也可以向主买三样东西来解决他们不能治愈的疾病。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说老底家教会拥有世界的物质的富有，很多的金银，而主耶稣说，你不是富有吗？你不是有很多的金银吗？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真正的富足。你所拥有的富有能买得起我火炼的金子吗？火炼的金子就是经火多次纯炼的金晶，它是纯洁的、无瑕疵的，就是要靠主耶稣除去他们一切的污秽、瑕疵和罪，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得到真正属天的富足。世界的富足恰恰与属天的富足相反。第二一个，老底家盛产著名的黑羊毛和用它织成的非常昂贵的衣物，非常的耐用。因着拥有黑羊毛的贸易中心，成为他们的炫耀。主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白衣，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你们虽然穿戴昂贵的黑羊毛制品和耐用的衣物，然而主耶稣说，你们却是赤身露体的、羞耻的。昂贵有名的黑羊毛衣可以遮盖身体外面的羞耻，可是无法遮盖人内心的罪、内在的羞耻。主耶稣劝他们向他买白衣，遮盖他们里面罪的羞耻，而唯有耶稣基督圣洁的白衣才能遮盖人的罪，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除去人的羞耻。第三个，老底家还有值得夸耀的是，他们有著名的医学院，生产交易远近闻名的眼药、耳药。这个药能使人的眼睛明目，所以老底家人很少生眼病。主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他们外在肉体的属实的眼睛是明亮的，可是他们内在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的罪，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属灵的眼睛。就如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时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分，主的责备管教和对我们的应用。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一个随从世界风俗失去了做光做盐的教会，是一个追求世界财富的教会，是一个自满自意以世界荣耀为夸口，以世界偶像为偶像的教会，是灵里面贫穷瞎眼的教会，是一个赤身露体充满罪恶的教会，是一个徒有宗教形式把主耶稣拒之门外没有主耶稣同在的教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教会，主耶稣仍旧爱他们，仍旧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十九节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对他们强烈的严厉的责备是为了爱他们，不是叫他们失去救赎的恩典。主管教他们是为着他们的益处，是为叫他们悔改归向神。箴言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主耶稣责备他们悔改发热心，主责备他们悔改。主耶稣是那真实阿门的主，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是为真理做见证，他要责成老底家教会悔改。看重天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远离世俗的价值观世界观，因为天国的价值观恰恰与世界的价值观相反。主耶稣责备他们悔改，要发热心。悔改就是认罪归向主，转向神，爱神。发热心就是要向基督的福音发热心，向主的真理发热心，向永恒的天国发热心。讲到这里，我要向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主也命令你悔改发热心。主对老底家教会的严厉责备的信息警戒告诉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地上的富足，真正的富足是属天的富足。地上的财富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安全感满足感，唯有属天的属灵的财富才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和满足。地上有形的财富和地上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属天的看不见的财富才会存到永远。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那么我问你， 拿什么来买火炼的金子？拿什么来买上帝的救恩呢？主耶稣对一个想要依靠钱财进天国的人说什么呢？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因此，你拿世界一切的财宝，即便是你赚取了全世界，你也买不起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进不了天国的大门。因为永生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生命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金钱买得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不是靠金钱所获取的。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所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那靠什么买耶稣基督昂贵的救恩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心，唯独信心。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必须认罪悔改，祈求他的恩典，祈求他的怜悯，祈求耶稣基督赦免你一切的罪。信靠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盼望。以赛亚书接着说，你们若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进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大卫可靠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只有借着信心祈求耶稣的怜悯、恩典的施舍，买取上帝的救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缺了，满足了。其实你在那真实阿门的主面前，那唯一信实真理的耶稣基督面前，在那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从那死里复活天国君王的主面前，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裸的、羞耻的。你看到你的光景了吗？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借着信心向主耶稣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得着属天的富足，向他买白衣穿上，遮盖你内心的罪，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向他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内在属灵的眼睛得以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也是写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书信。你听了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不要以为那是单单责备老底家教会的，也不要以为老底家教会的时代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其实老底家教会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不是不远，而是很近。 不是很近，而且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老底家的时代，特别是在北美的信徒和在处在北美的信徒和教会就处在老底家的时代。我说这个不是没有根据，你只要今天稍微浏览一下美国的新闻，总统的选举，你就认同我所讲的。就拿今天的总统选举来说，民主党几乎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共和党还有一些持守基督信仰的候选人，可是从民众信徒投票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持守基督信仰要求美国回到真理，回到建国先父们持守的信仰根基上的候选人并没有得到最高的支持率，而那些没有信仰夸耀财富的拥有，夸耀要建立强大经济强大美国的老底家式的财主式的候选人得到了最高的支持率。从这一点就反映出今天美国所看重的是什么。原本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美国，人们已经不再是以那真实阿门的信实的真理的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耶稣基督为主，而是随从老底家所夸耀的世界的风俗物质的财富为主，这是很可怕的。有一天那真理的主，那为真理做见证的主会把他们从嘴里吐出去。自由主义化、世俗主义化、物质主义化、离弃上帝是今天美国败坏的根本原因。没有敬虔的总统，没有敬虔的总统候选人，与今天的教会的败坏无不有关。与教会不冷不热、世俗化、与世界同流合污相关，教会失去了光和盐的作用。敬虔的后裔、敬畏神的总统是出自敬虔的家庭，没有敬畏神、持守真理的教会就不会有敬虔的家庭、敬虔的信徒。没有敬虔的信徒，从根基上讲就是教会的败坏。教会的败坏跟传道人的败坏无不有关，他们没有传讲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没有真理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主的同在，因此教会要悔改发热心。从主后53年到56年，保罗旅行宣教亚细亚，在亚细亚建立教会，到使徒约翰主后95年写启示录，不到40年的时间，老底家教会就会滑落到如此败坏的地步，这是多么的快。同样，一个老底家式的信徒、老底家的家庭、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式的国家，随从魔鬼撒旦的风俗，贪恋物质世界的富有，以世界的夸耀取代荣耀的救主，就是快速滑向地狱审判之火。若不悔改，就会被主从嘴里吐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警醒老底家教会的教训，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再次思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天父，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就是为着我的罪，为着你的罪，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呼唤你悔改，呼唤你为主发热心。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呼唤那些得胜者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当你听到今天的信息，我请你低下头来，一同和我祷告，来到我们真实阿门的主面前，来到信实真理、为真理做见证的主耶稣面前，省察你的罪，悔改，为主发热心。亲爱的救主，你在十字架上慈爱的呼唤声常常被我忘记了，我渐渐忘记了你的恩典，忘记了你为我受死舍命，忘记了今天活着的我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为你而活，忘记了你起初的爱。主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的罪，赦免我不冷不热的罪，赦免我贪恋世界富有的罪，赦免我随从世界风俗的罪。求你赦免我的自义，赦免我的自满，赦免我爱世界高于爱你的罪。求你不要把我吐出去。哦，主啊，在世界面前我实在是发财了，富有了，我一无所缺了。荣耀圣洁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又是何等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是何等的羞耻、无地自容。鉴察人心的主啊，你要追查罪孽，有谁能逃得过呢？哦，怜悯的主啊，我拿什么可以买你火炼的金子使我富足呢？我拿什么买你的白衣遮盖我罪的羞耻呢？我拿什么可以买你的眼药叫我属灵的瞎眼能看见呢？哦，主，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罪，洗刷我的不义，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使我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爱你。复活的主啊，唯有你能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悦纳我的悔改，求你的灵再次搅动我的心，为你发热心，见证你、荣耀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